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11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官方要求银行加强融资支持万科集团。即使中国市场恢复，亦都是恐怕帮助不大。澳洲的葡萄园主大面积铲除葡萄园。中国驻澳大使说杨恒坤的健康问题没那么严重。流亡藏人参加纪念西藏起义纪念日65周年的抗议。美中科技合作协定仲未续签，美国担心乜嘢咧？
现在针对这个协议发生的这些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光话：，而家针对呢个协定发生的呢啲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分析人士话：，呢个协定涉及的范围广泛，要传言终止唔容易。比较有可能的发展是对于协定进行重大调整和重新谈判。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路透社在星期一报道说，中国监管层最近召集部分金融机构会面，要求大型银行加强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融资支持，并且要求私人债权持有人和万科讨论延期。根据直接了解这件事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国务院正在协调支持万科的相关工作，金融机构被要求迅速取得进展。一名匿名的消息人士说，银行要确保万科的融资，保险公司要延长私人债务的期限，并且保证公募债券的还款，万科是拒绝置评。中国国家金融监管局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目前未有回应置评的请求。中国房地产行业自2021年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包括中国恒大集团、碧桂园在内，发生一系列的开发商违约。而过去的几个星期，投资者出于流动性的担忧，纷纷抛售万科的股票以及是债券。万科 A 股一度跌超过 5%， 而港股万科企业跌幅仲超过 7%， 交易债券跌最惨的一周是超过 20%。报道仲话，呢一家曾被市场视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开发商，正在系寻求同一啲保险公司延展债务期限。全球葡萄酒消费量下降对澳洲造成严重打击，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更加令澳洲葡萄酒过剩问题雪上加霜。澳洲农民不得不销毁大量的葡萄藤以控制产量。中国近日正在审查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但是澳洲葡萄酒种植商话，即使是中国再次允许进口，但是并不能解决供应过剩的问题。第二代的葡萄园主人比尔卡拉布里亚表示，这个是他近来以来见过的最差的情况之一，主要是因为他是全球性的，不单只是税福利立地区，而且是横跨整个欧洲以及全球各地，整个产业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是只能够希望情况会有改善，必须要坚持下去，想办法生存。葡萄酒销量下降是全球的趋势，对澳洲的打击尤为严重。中国是他们依赖的成长市场，在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实施惩罚性关税的背景之下，供应过剩的问题更加严峻。
The whole world is sort of slowing up on drinking.
瑞福利立葡萄种植者的行政总裁杰瑞米表示，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减少饮酒，我们受到了来自其他行业竞争的影响，譬如是啤酒、精酿啤酒以及是烈酒，以及年轻人喝的各种混合饮料，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了这个地区的巨大过剩。一些葡萄的价格今年低至1000公斤只是150澳元，大约是
98.66美元。如果中国市场再翻嚟，可能会有所帮助。但系你要知道，自2017年以嚟，佢哋嘅消费量下降咗50%，每年仲持续下跌。中国驻澳洲大使萧谦星期一响悉尼出席澳洲金融评论商业峰会嘅时候，淡化咗被中国拘留嘅澳洲作家杨恒坤嘅健康问题。佢仲解释话，杨恒坤嘅死刑判决可能唔会被执行，只要佢唔再继续故意犯罪。杨恒坤因为涉嫌间谍罪，响2019年8月被捕。今年2月，中国北京一家法院宣判，判处杨恒坤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决宣布之后，杨恒坤选择唔对死缓判决提出上诉。肖谦话：如果杨恒坤遵守监禁嘅条款，唔再继续犯罪，理论上佢有可能唔会被处决。路透社话呢个系中国官员首次公开表示杨恒坤可能唔会被处决。根据中国法律，被判处死缓嘅人响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系冇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系无期徒刑。肖谦星期一仲淡化咗对外界系对杨恒坤健康状况嘅担忧，并且表示虽然并不完美，但系并唔系好似家人描述嘅咁严重。佢仲话杨恒坤嘅基本权利响拘留期间亦都得到尊重。数百名流亡西藏人星期日走响印度首都新德里嘅街头纪念反对中国嘅西藏起义纪念日65周年。500多名嘅藏人聚集响印度议会附近，高举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亦是中国应该离开西藏等标语口号。示威者挥舞着西藏旗帜和他们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为纪念牺牲的西藏人而默哀。
We want our rights. We want all the people that they have arrested Chinese.
流亡藏人活动人士丹增泰表示：我哋系要求我哋嘅权利，我哋要求遭中国政府拘留嘅人获得释放。现时西藏存在住大量嘅暴行，好多人被无理拘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间接批评教宗方济各最近话乌克兰应该有勇气举白旗的讲话，意思是乌克兰应该同俄罗斯进行谈判。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感谢在前线保护生命的人类，并且用祈祷、交谈和行动显示支持的乌克兰宗教领导人。
泽
连斯基表示，这个先就是教会，他同人民在一起，而不是在2500公里以外的某地，在希望生存和希望摧毁你的人之间进行事实上的斡旋。他指的是教宗在接受瑞士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的评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的旗帜是黄蓝色的，我们在这面旗帜下生活、死亡并且取胜，我们永远不应该是举起任何其他的旗帜，他是并且誓言永不投降。库列巴呼吁教宗他在善良的一边，不要将敌对双方置于同等地位，并且称之为是谈判。他感谢教宗为和平不断祈祷，表示几乎希望教宗访问乌克兰。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就对教宗的批评回应说，教宗敦促停止敌对，用谈判的勇气实现停火，而不是让乌克兰投降。一艘美国陆军船只星期日前往地中海，开始向加沙沿岸修建一座临时码头，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援助，但是官员说可能需要长达2个月才能够建成并且运行。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贝松将军号从维新尼亚州美国大西洋基地起航。总统拜登在36小时之前，在星期四晚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宣布了这个人道的努力，而最终计划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检查物资以确定没有包括给予哈马斯的武器之后，从附近塞浦路斯向加沙这座临时码头运送更多的粮食以及医药物资。加沙是没有港口的设施，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以来就被以色列海军封锁，之后就好少有直接的海运，所以需要有这一座的临时码头。奥斯卡颁奖典礼星期日在洛杉矶举行，备受期待的传奇片《奥本海默》获得到7个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音乐。 最佳剪接以及是最佳摄影，成为这一届最大的赢家。而最佳男主角就是由饰演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爱尔兰演员斯里安梅菲裸落，而荷里活女星艾玛史东则是以可怜的东西是封号。这场电影界的盛事在乌克兰以及是加沙战争的阴影之下展开，政治抗议活动影响了红地毯的活动的进行，亦都令到奥斯卡的镁光灯是转向了仲未紫色的战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美中科技合作协定仲未续签的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个协定涉及的范围广泛，要全然终止不容易，比较有可能的发展是对于协定进行重大调整和重新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大约每五年续约一次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原本在2023年8月27号已经到期，上次续约是在2018年。去年8月两国政府决定延长6个月再谈判，但到现在已经3月了，双方还未有动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计划主任李明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现在针对这个协议发生的这些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李明刚说，现在针对这个协定发生的这些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说，过去美中能够有这样的科技合作协定，而且有很多领域得到执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基是接触，但现在美国将两国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并且高科技或者一些技术领域对中国是进行限制与打压，正是这种美中关系大背景的变化才会为美中科技协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说，其次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科技方面迎头赶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所以他们是利用各种方式，包括出口管制、制裁，也都包括可能缩细科技协定交流管道等方式，来到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它在科技合作中并非完全值得信赖的伙伴。
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科技合作当中并非完全值得信赖的伙伴。再来，美方也认为是中国正是利用这个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平台与机会迎头赶上美国。他换言之，中国已经改变，特别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能力和对科技的研究和技术的获得，不单止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而且更具侵略性与扩张性。
这样的发展就是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它没有预料也没有应对的面向，所以当前美方认为说这样的协定需要进一步的修正。
他说，这样的发展就是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没有预料到也都没有应对的方面，所以当前美方认为这样的协定需要进一步修正，可能需要被赋予更有效的监督手段，防止关键技术外流和窃取。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家安全倡议研究中心主任博伊德曾经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拒绝签署这个协定，就是向中国和全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美国受够了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且会认真公开对抗这种的行为。不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说，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会继续签下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续签与否它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考量。
他说，他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会继续签下去，这个可能性比较高，因为续签与否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性考量。他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在美中对抗下，拜登如果对中国示软示好，在选票上就会比较蚀底，也都容易被对手运到攻击的把柄，所以目前的政治气氛并不适合对中国表达友善。但他亦都说，如果这项协定真是终止，对美国不见得比较好，因为不了解对方的研究成果到达什么程度，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对美国是不利的，就好比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爱因斯坦领衔写信给美国总统，担心德国可能会比美国早一步发展出原子弹一样，这个基础就在于科学家互相了解彼此的科研进展。
如果说你缺乏这样了解的话，也许中国大陆会发展出什么黑科技你都不知道的。
佢如果话你缺乏咁样嘅了解嘅话，或者中国大陆会发展出咩黑科技，你都唔知道。一旦系真正发生问题嘅时候，你会系非常之惊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一葵话：，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涉及嘅范围广泛，要全然终止并不容易。比较有可能嘅发展系对于协定进行重大调整同埋重新谈判，同时美方将深化与欧洲、日本与台湾等理念相近国家嘅科技合作，嚟到共同面对中国嘅挑战。
我认为美中科技竞争会持续，但这并不表示说美中在其他非关军事以及非关国安的科技合作面向不能够找到有共同利益的标的。
他说他认为美中的科技竞争会持续，但是这个不表示美中两国在其他非关军事与国安的科技合作方面是不能够找到有共同利益的标的。至于在 AI 的领域，两国势必是需要建立护栏和可以共同自我克制的对话机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海外版3月4号发表俗称美中贸易协定需要理性思维的文章。早前美国国务院说谈判仍然在继续，这个显示双方并未放弃，仍然致力于继续交换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以打破中国网络封锁为目标的拆墙运动3月8号成立一周年，发起人乔欣欣本名杨泽伟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批捕之后，伙伴仍然坚持持续拆墙运动的精神。负责人认为拆墙任务最大的挑战是怎样扭转中国人对网络自由的固有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3月7日即是拆墙运动发起一周年的前夕，负责人刘栋玲同异议人士林生亮去到丹麦哥本哈根中国大使馆请愿，要求释放中国政治犯、解除互联网防火墙、给予中国人自由上网的基本权利等。同日，两人先后向美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驻丹麦大使馆递交中共防火墙管理人员的名单，要求各国限制他们入境。刘栋玲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防火墙导致不少中国人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外界脱节。
中共执政以来就是用这个谎言是维护他的政权。
刘栋玲说，中共执政以来利用谎言去维护他的政权，他用防火墙这种欺骗隐瞒的方式，令中国人从意识形态中认为国外的一些负面事情都是民主国家所造成，导致中国人仇视民主。去年九月，即是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出事之后几个月，刘栋玲接过大旗开始实名拆墙，并呼吁各方义工和技术人员加入阵营。
中国政府官方发放的 VPN 用这种 VPN，
刘栋玲说，中国官方透过自行发放 VPN， 即是虚拟私人网络，去摄取 IP 地址，去寻找翻墙的人。很多义工在拆墙工作当中产生很大的恐惧。刘栋玲说，如果他不撑下去的话，拆墙运动就不会发展下去。他认为自己应该实名站出来，等大家可以克服恐惧的心理。他实名站出来拆墙的话，就会令大家增加信心，抗拒恐惧。目前拆墙运动大约有200名公开或者是半公开的义工，分布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刘栋玲说，近期有义工主动跟他联系，组建技术团队，提供 VPN 技术辅助拆墙。大家对于拆墙的概念比以前更清晰，认为要打破中国的防火墙，必须技术和教育并重。
现在我们不单用这个 VPN， 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翻墙，但是
刘栋玲说，现在拆墙运动不单只会用 VPN 这种方式帮大家翻墙，另外有些老人家，如果你要他用 VPN 翻墙的话，他是做不到，教又教不懂。于是拆墙运动会将视频加工，等老人家可以在墙内随时下载，只不过他们会经常更换节点，因为中国的科技人员、防火墙技术人员是非常厉害，他们会封锁节点， 所以拆牆運動的技術人員依家會在後台看住，一旦節點被封鎖就會嗱嗱聲更換。作為拆牆運動負責人，劉棟寧專責搜集防火牆堅牆者的信息。他根據中國當局幾年前公布的所謂計算機委員會數據安全產業專家委的名單，查找他們的背景，確信名單上的人有份參與構建防火牆，其後進一步掌握他們的詳細信息。劉棟寧說他會定期向建牆者發電郵和打電話，提醒他們大數據和網絡安全工作侵犯人權的底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3月6日星期三在参议院院会上发表讲话，纪念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即将生效45周年。他说这个有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法律有助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和稳定。台湾是继续书写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的故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关系法即将生效届满45周年的时候，麦康奈尔在院会的发言当中表示，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重要基石称为是法律45年的时刻，这个法律正式名称在今日的环境之下是值得好好一读。
An act to help maintain peace, security,
麦康奈尔表示，这个是一个为了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以及是和平、安全和稳定，以及是透过授权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延续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来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法案。上个星期刚刚宣布将会辞去领导职务的麦康奈尔表示，自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年以来，我们在台湾的朋友继续在这书写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故事。
Taiwan has established a strong democracy, a robust society.
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讲话当中亦都提到，台湾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体制，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个现代化、创新和高科技的经济。他的人民亦都坚定地企在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的一边。美国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的军队正在改革以及是现代化当中，他亦都在武装更多美国的尖端军事能力。麦康奈尔表示，在我们的盟友和对手同样在质疑我们的承诺可信度的时候，美台伙伴关系在美国展现两党的决心上面已经称为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指标。已经担任共和党领袖将近17年的麦康奈尔表示，在美国抛弃阿富汗的盟友、丢弃对伊朗的筹码、又拖延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时候，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无论喜欢与否，它将会日益被视为是对美国是否对他们盟友伙伴信守诺言的测试。
Today, investing in our capabilities
麦康奈尔表示，今日美国对自己能力以及国防工业能量的投资，将会对在印太地区的朋友展现美国确是对该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在当地正在发生的竞争有所提应。这个竞争是美国不能够忽视的，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亦都是不在这一处是忽视它。麦康奈尔再提到中国正在不断扩张军力的问题。
Since 2015, Beijing's publicly...
麦康奈尔表示，自2015年北京公开被报道的军事开支双倍增长，就是在昨日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他的国防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 7.2%。 他说这个当然是北京公开承认的数字，因为中国真正的军事现代化作为范围更广，更加令人担忧，而且他们在意是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能力支配他们周边邻国，并且对抗美国在该个地区投送军力的能力。通过他们的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对全世界表明，他们已经准备以武力重划地图，听来是很熟悉吗？这个是因为我们面对着修正主义独裁者都在以同样的剧本在这里操作。他说台湾深知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伙伴面对的威胁其中的连结。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应该做的就是跟美国的朋友站在一起，对抗美国的对手，以投资美国的军事能量来做到这两件事。他亦都提醒 请国会在考虑年度国防拨款的时候能够完成国家安全增补预算的讨论，因为这些都是国会目前最根本的工作。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第96届国会在1979年因卡特政府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为了维持美国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而推出的立法，当年4月10号由卡特总统正式签署生效，并且将生效的日期回溯至当年的1月1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翻香港啊，定系积极面对新一页嘅人生嘅咧？喺今集嘅节目里边，我哋会介绍一位已经移居咗台湾嘅香港人，佢叫做康俊明。咁呢一位嘅港裔台湾人咧，佢喺香港出生，而且成长于香港。不过佢移居咗台湾之后，佢已经完完全全忠心于台湾啦。佢并且喺台湾服军役，宣誓效忠中华民国，而且近年来还参加政治活动。他是台湾基进党的国际部专员，他今次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在今天的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中文部的同事首先问到他为什么原本他是出身于香港，是一个香港人，到台湾求学的时候会慢慢地喜欢了台湾呢？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呢個地方啦，想同更加多呢個地方嘅人去認識接觸啦。咁反而即係一了解越深嘅時候，並唔係因為呢一樣嘢而越行越遠，反而係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嘢。咁 end up 就嗰個歸屬感越嚟越強，亦都係所謂嘅越嚟越忠誠。
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同事再问到佢，有唔少在台嘅港人近年嚟批评民进党政府喺审批佢哋申请移民资格时过于缓慢。佢话呢啲香港人其实都应该耐心去等候，理解台湾嘅苦衷噶。
就系因为呢个期望落差而导致咁多嘅埋怨，咁多嘅怨言。咁我理解佢哋嘅心态，咁但系我唔认同啦。当然我唔认同呢样嘢。因為講真的，你怎樣去 complain 或者怎樣去埋怨，無補，一來是無補於事，二來就是其實你都要尊重對方那個行政的方式，一些的程序。不過我自己身邊的朋友多數其實不是說真的埋怨他慢或者怎樣樣。
部分在台港人更加指责民进党在2020年成功利用了香港议题，使蔡英文连任总统之后，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次选举中就大幅减少提及到香港，有利用完香港就抛弃香港之嫌。康俊明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当即一开始为什么会说蔡英文会利用了香港，即有这个 statement， 有这个 argument 的人本身就已經是帶有一個對於民進黨不滿的一個立場去講這一件事，我自己這樣看、所以會調回轉頭就是覺得喂2024的時候你又不再講這個，其實不是沒有講、亦都另一件事就是其實2024年的時候香港亦都不再好像2020年的時候那麼多人會出來去、要撐台灣政府、或者要再去繼續做回2020年當時做的事情。
好了，有關今次訪問康俊明的中文部專訪的內容，我們在這裡已經結束。我們要在這裡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回來再會。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